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See yourself.
And I'm so happy to join Spurs.
To make the fans proud. This is our DNA.
We have to protect this club and we need to turn it around.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edi。
Hello 大家好，我是蛋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期我们上期节目刚刚说过我们可能会二人转，然后这期就对吧，就真的实现了这个
怕什么来什么。
对，本来其实这期节目呢，我们是其实很有可能会割的，因为我找库里里聊了几次啊，库里里都说没什么想说的啊，两次
没什么好说的，
对，两次反应都是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没办法，我们作为一期就这次聊点啥节目，还是觉得
聊天节目嘛，
聊天节目啊，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么我们就拿点坏的出来说说，对吧？
不好的说，对吧？
拿点不
好
的
坏说
啊，我们没有好说的就坏说嘛，对吧？反正。还是跟大家伙聊聊天，然后跟蛋蛋一起，
好话坏话都陪大家一起啊，和托特纳姆热刺一起往前进，就是这一档节目一开始设置的初衷，对吧？
对对对，主要是今天这期节目讲什么呢？必然就讲周日这场对西汉姆的比赛嘛，热刺客场0-1输给了西汉姆，本赛季伦敦德比4连败。
对，
应该说是没赢过，对吧？胜率为零，热刺现在联赛成绩
才进了一个球
啊，对，5胜4负，那输的四场全是伦敦德比，这种事情其实在热刺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在我的热刺球迷生涯当中，我依稀记得热刺在伦敦德比上面拿分是非常高的，至少有可能
中等偏上。
哎，怎么说都是
不一定全拿，对吧？
不一定全拿，但总是能跟切尔西、阿森纳这种球队扳扳手腕的。那没想到，
以前还是能骑在什么查尔顿呐、水晶宫啊这球队头上。现在以前西汉姆也是拿得下的嘛，对吧？
对啊，
那现在西汉姆、水晶宫，叫谁都叫爹，水晶宫都沦为不叫沦为，不好意思，失敬，都已经上升为伦敦之王了，对吧？热刺就只能现在。
甘陪莫做，是吧？
在伦敦真的是，下一个还能打就弗伦特福德了，估计也是打不过的。
没有，沃特福德也是伦敦球队啊。我觉得
沃特福德
太
伦敦
打不过。
你这不要好奶啊！等会沃特福德打不过，刚刚5-2拆掉埃弗顿，这个也不是开玩笑的，对吧？
哦，是吗？我那现在因为以往伦敦球队多嘛，今年就剩下沃特福德、布伦特福德没打，还有什么球队没打吗？
应该没有了吧？好像印象中没有其他伦敦球队。
东边西汉姆，西边切尔西，北面阿森纳，南面那个水晶宫。
水晶宫、
都打过了，现在就差布伦特福德和沃特福德。
西北角两个都西边的嘛。
对，太惨了，太惨，实在是太惨了。我其实这场比赛呢，我上半场看完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比赛有的一打。
依稀
非常有希望，因为上半场就是上半场，其实这场比赛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阶段，一个是开场那个阶段，开场慢热其实是热刺的老毛病了，就这几次那个伦敦德比也好，或者说联赛也好，
伦敦德比也好，对吧？
对，
打纽卡都不行，
对，你打纽卡开场2分钟丢球嘛。但这场比赛其实也好不到哪去，开场那个对手也有一次球，我记得是一个半凌空，是吗？
对，
是让洛里爸爸就飞身扑出嘛，那机会也确实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嘛。但是可以说是20分钟，也算是20分钟过后嘛，打纽卡那个剧情又回来了，就明显感觉到西汉姆那边攻势不行了，热刺慢慢渐渐掌控球权，就按照蛋总的说法，上一场比赛的说法，就我们用后场的倒脚，就是倒脚倒着倒着倒着倒着，把对手的气势给磨平了，对吧？然后就机会就慢慢出现了，包括孙兴民有两次嘛，孙兴民一次单刀啊，一次凯恩给孙兴民的传中没被对手顶出啊，对，被对手挡出。还有包括最后一分钟那个凯恩的那个头球，
对，
其实上半场给我感觉就是看完之后，我就说，我就在群里面当时就说了一句，尽管库里里二十五分钟的时候就说比赛太难看了，哦，三十分钟时候说的，但我是觉得，哎，还有的一踢啊，还有的一踢，球队至少把球权掌控了，这个也是以往热刺不太具备的能力，这个也算是。
就是你在西汉姆这样子比较用身体的球队的主场，热刺控制球权控制到这么一个程度，还能够有七次射门吗？上半场，
对，
这已经是我觉得是当时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当时我觉得还是有救的啊，
当时觉得好像
库里老师说的这么难看，
啊，对，就我当时就在群里面说了一句，我觉得现在就差凯恩做最后一击了，
醒一醒，
让凯恩醒一醒，因为上半场明显感觉到球队其实除了凯恩以外，所有球员都踢的。各方面来看
还不错啊，
还不错，
积极性调动的还可以，每个人该出现的位置也出现了，拿球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有自信的，凯恩就显得有些没睡醒没自信，除了最后那个头球顶的还比较有凯恩的样子之外，其他的表现可能凯恩还不是这么合格，
对，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上半场呢，我觉得踢的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但问题是下半场之后马上各方面的问题就出来了，对吧？
对，球队突然全面下滑，不知道出现什么一个，
不知道中场，
对，中场
好像是
吃了药了还是怎么样，
对，是不是努诺中场训话的时候更衣室训话 FM 叫 FM Football Manager 足球经理里面游戏里面啊，中场训话的时候是不是点错某个按钮了，导致了球队更衣室士气全面下滑，对吧？
但是你从场面上来说，可能60分钟到65分钟左右也还行。有一次那个孙兴慜突破了以后，传中是斯基普冲过去跑过了。你就说下半场我们没有射门，但是斯基普那个球如果碰到了那个球就进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你可能会觉得还是有机会，就是最后一传和最后一脚就是临门，
对，
都没有踢出来，所以呢可能就觉得离创造出真正的机会就缺了一点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说实话的话，到下半场我只有两个人的表现还是正常的，其他人的表现都是像中了邪一样。
哪两个？
罗梅罗和斯基普。
哦，罗梅罗和斯基普确实在我心目中这两个人也是整场比赛应该算是热刺这边表现最好的球员了吧。先说罗梅罗吧，先说罗梅罗。场上其实比赛整个整场比赛我能看到，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这场比赛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这是一场伦敦德比，一场德比战，但热刺没有体现出德比所应该所具备的那种 energy。
我觉得跟打纽卡下半场是一样的，就是已经拿下就这样，
打一场欧会杯的比赛一样。
打欧会杯可能都比这十点进，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弱队嘛，他们刷一下进球啊，找一下感觉，还记得开心。这场比赛就是你看不出来有谁开心点，看出来有谁积极，或者是当出现失误的时候不是鼓掌打气而是埋怨挥手，这个肢体语言的表现就不太对啊。但是说回来，除了罗梅罗和斯基普，真的是其他人肢体语言不对，但这两个人的肢体语言整场比赛下来保持还是在
九十分钟，从一开始到最后时刻始终如一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只有这个罗梅罗
就这两人了对，
主要罗梅罗上半场的时候就表现非常出色，到了下半场我觉得他是球队唯一一个有血性的球员了，已经是包括他是顶防那个是叫福纳尔斯吧，对吧？
安东尼奥
福纳尔斯吧，在边路顶防福纳尔斯那一次
拿黄牌那个球是吧，
对，就典型的那个挑衅拿黄牌那个东西嘛，就很多球，就我看到很多球迷就赛后在说这件事情，就觉得罗梅罗这张黄牌拿得很没有必要。但是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当时这个比赛气氛氛围下面，球队就是一碗温吞水，就球队都是整支球队的那个球队士气也好，表现也好，就是一盘温吞水，没有任何一点火花。但罗梅罗给我的感觉是，他是真心 还在踢球的那个人，就还在让我能感受到这是一场伦敦德比的火爆气氛的那个人。他包括那对弗纳尔斯那次犯规，然后主动申请拿黄牌，包括还有一次比赛到后半阶段，就是一个人带球冲到前场，
嗯，
对，然后就等在禁区里面等投球，那个感觉，就当时球队比赛已经落后了嘛，但是罗梅罗还是那个能愿意去做出这些事情的，让我感觉到球队还是有，
就是说他想靠一己之力把这支球队再重新振作起来，
对，
为球队挽回点什么局面也好，士气上的这些弥补也好，他是做出努力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牌确实怎么看嘛，这个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那个球其实那个球没过多久了以后我们就丢球了，其实是那个球开始导致了后防线连续受压迫然后出现了失误，而他的那个黄牌在如果就一个比赛时段来讲的话，是不太有必要的
啊，
因为那个球他其实裁判并没有吹他犯规裁判是看到他把球踢出去了，那个球是界外球了，
对，
因为他去挑衅了以后裁判可能补吹回来，这个球是一个定位球，是个任意球而不是界外球了，因为那个球在吹罚给了黄牌了以后那个主裁判蒂尔尼吧好像是把球拿回来，在这个地方开任意球的时候，戴尔罗梅罗还有一个是我不记得好像是霍伊比尔都在跟裁判说，这个球不是给了界外球吗，为什么又吹回来给任意球，就是那个球其实就是你要就这一个犯规动作而言的话，罗梅罗这个不理智的动作确实为后面的丢球可能埋下了一丢丢伏笔，你只能这么说，对吧？然后呢，就是你要从大的方向上来说，从宏观的角度，像你说的这个球，他去挑衅弗纳尔斯，其实我甚至有点怀疑他喷口水，
对，看起来好像很像，看起来
看上去很像，很像，那至少是口气也喷过去了，就这个感觉，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在调动球迷和球员情绪上来说在比赛场上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群球员他的队友在场上都没有因为他这样子的行为而把情绪给调动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单讲罗梅罗整场比赛的表现的话，我觉得就是可圈可点，他有一些这种技术动作，你比如说他防安东尼奥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不习惯，对吧，英超这种身体流他的一些预判，但是他很好的弥补回来了，没有让安东尼奥真正在他身上拿到绝对的机会，所以高级货还是高级货，这点没得说，但是
这种高级货让戴尔都这场比赛我也感觉表现的也算不错吧，
相形见绌是吧，还不错，
那也算不错吧，也算不错，
但是你需要，你真的是需要更多的人能够紧密团结在罗梅罗周围，对吧，现在把这个高举托特纳姆热刺 to do 的大旗啊，该做动作的时候做动作，该喷口水该喷口气的时候喷口气，该喷口水啊这个对球队的士气来说可能还会起到一点点激励的作用吧，还是希望这样子的情境能够稍微多出现一点点，对吧，
对，说完罗梅罗你吹吹斯基普呗，你一直在吹斯基普、我当时觉得霍伊比尔和斯基普这场比赛都其实两个人都表现都算还行吧，
霍伊比尔是常规操作，对吧，你会觉得
这个
都可以、而且全场第一脚打门来自霍伊比尔以前我们往往说就是说你从不打门总要有人打，对吧，总要有人去敢去踢第一脚，他敢去踢第一脚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了，但是霍伊比尔后面就是下半场有个球快结束的时候吧，有个反击大家都站在他身边，他往远端传了一个不知道传了什么东西然后他挥手啊他骂人啊，对吧，就说怎么没有人跑，就这个，但是其实看一下他身边都是队友，这些也处理的莫名其妙，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霍伊比尔只能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斯基普就不一样了，斯基普我觉得是这样，他我一直认为斯基普的大局观是可能现在热刺场上这群球员里面 和霍伊比尔是，凯恩如果是状态在线的话，
嗯，
他们三个人是前三位，
啊，
可能斯基普在某些情况下比这两位老大哥会做的会更好一些，
嗯，
他大概在60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球队的整个，精气神
不
对，
啊，
对，能力，能量不足，
对，
啊，然后球队的这个向前传球，向前输送。也减少了，对吧？
对，
好像他在赛后采访好像说了这么一个事情吧。
对，他赛后采访就是说他觉得总体来说球队在控球上面表现非常好，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前锋的位球输送不太够。
对，
他指出这个问题
以后，六十分钟以后我们看到是斯基普他不仅仅看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
嗯，
他勇于承担起这个责任，他就相当于 carry 着球往前冲。很多次你看到他往前送直塞，还有一脚那个冲入禁区里面险些在门前破门的那个机会，对吧，
嗯，
这都是我们以前看不到的斯基普，但斯基普现在勇于去这么做了，我个人不认为是教练组的安排，
嗯，
我个人倾向于是斯基普临场随机应变的一个表现，
啊
啊，但是因为有他这样的表现，
更多应该是可能在他们两个人的分工上面，可能更多应该是霍伊比尔在做这件事情。
霍伊比尔来做，对，本来应该是霍伊比尔在做的这件事情，对吧？
对，
甚至就是说，斯基普到下半段的时候，甚至承担了很多恩东贝莱应该做的工作。
恩东贝莱这场就不说了，
恩东贝莱这场就是关东煮集体下线，没有办法。70分钟以后，他非常聪明的能够走到摄像机拍不到他的位置去踢球。我真的70分钟以后你会可以看，我总是在找恩东贝莱在哪里，
嗯，
有一个球我们攻到禁区前沿了以后，恩东贝莱跑到了雷吉隆的位置上，就是左边后卫要套边的搭禁区的那个角旗的位置上，还有一次进攻呢是雷吉隆拿球了开始往左边开始推进，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在大禁区弧顶有个人接应他，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恩东贝莱，我又在找恩东贝莱在哪里，在这个球往前发展了一点点了以后，在摄像机就是屏幕的右下角看到了恩东贝莱冒出来一个小黑黑脑袋，然后他又走掉了，就是他能够非常精确的找到所有场上球找不到他的这个位置，我真的是觉得恩东贝莱在体能下降了以后，还有就是他这场比赛就是上半场被踢了一脚，我们仿佛
心情不好了，
如果他被踢了他不开心了，
嗯，
他心情不好了，
对，
他的这个状态就会直线下滑，
他跟他的问题其实跟
这场比赛在后面，
对
对啊，跟谁，
我是觉得就是他和卢卡斯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这个问题，
卢卡斯是上头啊，但卢卡斯不会不见
啊，对，
对吧？
我的意思是，就是他们的表现会因为被对手踹啊，或者是上身体啊这种，能够感觉到他的表现会明显的不如他应该有的那些表现。这个，
但是卢卡
斯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卢卡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卢卡斯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一定是球队在落后。他觉得你们都不带我来吧，就这个感觉，然后带起来以后反而就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因为现在球队现在主打，目前已经基本上能看出来，就努诺是主打这套4231这套体系，从就是尤其是在面对就是阵地战的时候，球队是非常非常依赖两个球员，一个是那个恩东贝莱，另外一个就是卢卡斯，
嗯，
他们两个人在中路的配合，嗯，再加上凯恩和孙兴慜在前面的前插和串插，就是和跑动嘛，这个就是基本上决定了热刺的一个阵地战的这个进攻套路。因为传中也好，或者是你看这场比赛只有雷吉隆吧，上半场有几脚传中还算是，
嗯，
有质量的。那另外一边埃默森我们就不说了，埃默森基本上就看不到传中。对吧，就即便是给他机会，
嗯，
他也没有给出像样的高质量的一些球啊或者什么，甚至连传的意图都没有，
嗯，
对，
嗯，
所以球队现在其实整个战术体系来说就是依靠卢卡斯内切，或者说卢卡斯内收与恩东贝莱及凯恩几个人之间，主要是卢卡斯和恩东贝莱两个人的那种 传球也好，或者是一些个人突破也好，但是在上半场，球队踢得还不错的情况，两个人确实表现出很多东西，那就很多过人也好，或者是一些穿插跑动也好都有，但下半场之后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啊，消失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球队，就让我这个当时下半场的一个场景啊，让我一度想到了什么哪个年代，你知道吗？就是。我们2013-14赛季博阿斯时期的那支热刺，
就只靠贝尔呗，
就全球队当时就是球队就是除了贝尔之外，大家就是在禁区外，我传给你，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你传给我，大家就没有一个人能把球传到禁区内的啊，只能把球交给贝尔。
就是像你刚才这样的说法，其实上半场就是配搭恩东贝莱和卢卡斯这个中路做文章的进攻体系以外，唯一的辅助道具就是雷吉隆的边路传中。
对，
但是我可以明显看得出来雷吉隆不愿意传中，因为中间只有一个凯恩的点，面对对手至少有三个人的包夹，祖马、奥邦纳、绍切克或者莱斯会有一个人回撤，三个人
全都是高点，
对，三个人争你一个点，凯恩是没有办法去真正找到机会的，所以唯一的一次机会是传后点，前面有一个好像是恩东贝莱还是卢卡斯跑进去了，这个
把球员带开了，对吧？
对对，中后卫和中那个后腰给带开了，所以凯恩可以溜到后面去欺负克雷斯维尔，但是这样子的打法你就打成了一次，为什么没有打成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吧，可能也不用思考。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每一场比赛过后，你看节操上微博也好，你看大群也好，你看 Twitter 也好，你看 Instagram 也好，所有的指责就是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进攻套路的训练。这个东西因为我跟你说的问题就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练了什么，我们看的现在，我说句实话，我们热刺现在非常热衷于把这个训练视频放出来，但是我们训练视频放出来就是跑跑圈啊，试试任意球啊，小场对抗喊一下谁这脚球踢得好啊，真正的有什么这种身体上啊技术上啊真正有表现的训练项目我从来没见过。其实这次的训练视频千篇一律
啊，
有时候你叫操总说啊，赛前训练发一下，我觉得有什么好发，我都背得了，第几分钟到第几分钟是什么内容，第几分钟到第几分钟是什么内容。前面就是跑圈嘛，比如说这个教练上来努诺或者是那个助理教练卡斯罗或者是那个体能教练来布置一下，等我们先怎么热身，好，开始热身，热身完了以后开始抢圈啊，抢圈完了以后开始分组对抗，分组对抗完了以后就加练射门了，就没有了，就是这样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训练是不是还有其他内容。现在看起来没有其他内容，因为
从训练视频
和场上表现来看，看不到其他东西，对吧？综合起来你觉得没有什么，因为如果大家有关注一下，比如说利物浦或者拜仁或者再糟糕一点，看一下狼队的那个
你连狼队的训练视频你都会去关注的吗？我不信。
狼队，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发那个 FIFA 的那个数值揭晓，你知道吗？
啊，对。
因为点了热刺的，点了两个以后，他就开始推其他球队的视频，就推其他球队的 FIFA 的那个数值的揭秘
视频，对吧？
我就点了一下狼队，点了一下布伦特福德，点了一下曼城，然后后面他们就给我，就 YouTube 它有这个功能的，它
有推荐，
它大数据它就给推，所以我看了狼队的进攻，不进攻就训练的视频，我真的说一句实话，利物浦、拜仁、狼队这三支球队的训练视频，他敢放出来的内容，他首先他敢放出来的内容非常多，他就是说我给你看，你也不知道怎么打我，就这个感觉，然后就是他们这个训练强度。我真的不知道比这次这训练强度高哪去了。今天就是我的时间啊，就是白天我看了一下那个热刺又放了一个那个训练视频出来， 一开场这个那个训练视频的开场就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是
怎么说？
助理教练带着几个没有踢上场比赛的替补球员，
替补球员
进行折返跑热身。
嗯，
好吧，就跑过去再跑回来。这个助理教练都已经跑回来了，阿里才走回来。我真的是气出血了，就这感觉。你不是说阿里怎么场下练的很多吗？怎么怎么样？嗯、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身体训练的这个投入程度来看，我可以看到是说我自己感觉这一群球员的肢体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我不是很想练。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可以这样解读、嗯，就是你不一定通过这些片段就能证明球队在训练上面不够、
我们不能得出任何结论，对吧？
对，
我们只是做出个人的猜测。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热刺的社媒团队呢，或者说内容团队、视频组团队和热刺这支球队在场上的表现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你们没有去把真正让球迷感到好看的内容给打出来，球队没有
在东西放出来，
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是这个样子，社媒组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出的视频也是这个样子，要么
或者说你不仅是视频了，对吧？最近发的一些东西都是让人觉得
很官方，
非常的
无趣啊，无趣无聊的那些东西。对，就是这些是、就是视频社媒组的成员，要么就是他们说去年确实只是这个样子，那么问题就大了去了、对吧？要么就是他们确实在这方面的表现、因为我看最近好像我之前也跟大家说嘛，就是在那个在我们工作群里面说，最近好像热刺这边一些人离职也挺多的，就几个 social media team 或者是一些之前我们说那个新闻发言官嘛，新闻官也离职了吧？对，然后对我们那个社媒组的那个他们之前的那个社媒组的组长，对，也离
职了，
去 EPL 了嘛，就是英格兰联赛那个
啊，
就是英超下级联盟嘛，就英冠、英甲这个联盟，到去跳槽走了，看出来确实也是，可能场外的问题也确实比较多吧，对吧？
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不喜欢的这支热刺，或者是也没有到不喜欢啊，可能就是生无可恋的这种感觉、已经躺平了，对这支热刺觉得没有什么生气的原因和这个表现呢、可能就是球场的表现是整个俱乐部是一潭死水的这个一个缩影或者一个写照，这是我一个比较大的担心。因为前段时间我很少作为一个视频字幕组的成员，我是很少向长文组的同志们就是同僚们安排工作的、但是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马特劳写的那一篇关于托特纳姆热刺
场外问题的、
场外问题的，就是说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说啊要给这些工作人员降薪，要降薪20%，导致了很多人啊，虽然就是说后来也没降，后来怎么着，但是已经导致了很多人对这支球队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价值观的认同，造成了影响，很多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哎，我现在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证据啊，但是我是确实感受得到，你不能说这一群职员他们的负面情绪会多么影响到场上的球员表现，但是他托特纳姆热刺作为一个大的俱乐部，养活着这么多人，很多人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他对一些比如说管理层的人，或者说跟管理层下来一些能和这些普通职员有关系的一些中层人员他们这些交集以后，会不会这群人和教练组也是有关联的，
多多少少、
对吧？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你都有吧？因为你想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社媒组新闻媒体组、采访组这些职员，他们其实是和就是我们看那个纪录片就
和球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嘛。
对，体育场旁边不就是那个 Lily White 那个 office 嘛？ 他们那群人跟 Lily White Office 的人 Office Building 的人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你不能不说他们没有对这群直接和球队工作的人有多少
影响。
因为你看我们去训练基地的时候，门口这么多人在摆弄什么圣诞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停车场基本上停满，如果只是球员只是小球员那是不可能的。
嗯，
那你说那工作人员在训练中心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如果大家都处于一个不是很亢奋不是很积极的状态，是被某些已经长期存在于这支俱乐部的问题所影响到的这么一个困境下，我觉得可能多少它影响到了我们的教练团队，也
多多少少
影响到我们，对吧？
嗯，对，这方面肯你说没影响是不可能的，就影响的就有些就球队在场上表现好的时候，那很多问题是被可以被掩盖的，是吧？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我们开场、就赛季开始出三连胜的时候，啊，球队很多问题、三连胜登顶的时候，就我们觉得哎，各方面努诺也好，或者说球队氛围也好，各方面都表现很好，对吧？就一些小、小细节、小问题都会被掩盖掉，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们在公众号。就是发那篇每日电讯报那篇文章之前，我们说的是发的是泰晤士报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说的是什么稳稳的幸福，对吧？好像是也是说努诺的，就努诺的一些场，就是球队表现好，归根结底足球比赛足球俱乐部还是以球队场上的
表现论
而论的，你表现好的时候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但你球当你在球场上的表现不好的时候，任何小问题都会被无限放大，对吧？这个就是足球比赛嘛，就一切都是以结果论的。我觉得这也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你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问题嘛，就是在战术上面，或者说在努诺非常被人诟病的这个换人问题上面，你觉得努诺问题大不大？是他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是第一责任人呐、啊，他
是
第一责任人
啊！对，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哪个收银员今天不开心，我去跟努诺进门的时候没跟努诺说早上好，所以努诺很
就不换人了，
今天没有换人，就今天就没有换人，还在惦记着这个事情，到83分钟才把恩东贝莱换下去，那不可能的、这个东西，他不管，我认为是这样啊，你不管俱乐部内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作为一名主教练，你的首要责任是教导好这支球队，你应该承担起所有的战术失误，包括换人的不得当的这些问题、啊、你应该勇敢的去承担这些责任。那现在问题看来是他觉得他没有错啊，但是他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教练都说啊我错了我没有换啊，这种我换了会怎么样我不换，这确实说不清楚啊。也有人是坚持说，就像我们做学术答辩的时候，有时候有人问问题，你确实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怎么样，啊，你是瞎编呢，还是就直接会答说我不会，这个东西都有不同的意见。
换你怎么回答？
啊，当我说不会啊，对吧？我不会啊，啊，我这个问题我不会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就是说。啊，这个问题你可以问其他什么什么的，或者说我在另外一个方面有什么研究或怎么样，是这样。但是努诺这个问题就是我没错，对吧？我没错啊，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他连续的这样不换人是出问题的啊。只是上场比赛纽卡没有抓住我们这样子的问题啊、把这个结果变得更糟糕一些。而这场比赛因为他的不换人而直接我认为是导致了这场比赛的输球、所以努诺还是第一责任人，这个东西他跑不了、这个、
可能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努诺换4231也次数不多嘛，可能也就是第二场比赛、或者说两场半嘛，因为阿森纳那半场也算4231嘛、我的想法就是就他在经过纽卡那场比赛之后，就他的其他的球队对热刺的研究上面已经开始慢慢找到一些思路了。就像莫耶斯这场比赛就明显的找对热刺有针对性的布置，对症下药了。因为 过往的西汉姆不会这样去来面对热刺打这种稳守反击的这种策略的，他是会直接跟你上身体，跟你直接跟你去打，对攻也好，或者是就直接边路传中去硬砸的。但现在明显感觉到西汉姆这场比赛是有一些针对性策略来对付努诺的，也就发现了就是，努诺的给英超其他球队或者说他的对手制造的这个难题，比较轻松的就被莫耶斯给化解了，对吧？
就是说他们被人家看透了，
哎，就可能一些球队啊，
可是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看透呢？我的问题就是，其实
有自身的问题，也有对手的问题，
有自身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用洛塞尔索去打一个前腰？是因为他洛塞尔索在他的体系中没打过前腰吗？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敢上洛塞尔索打前腰，你哪怕上个阿里打前腰，我都愿意啊，总比你看不见安东贝莱好啊。
总比大家看着那个，在40米线或者说35米线那边，大家互相传来传去，然后中间看着四个西汉姆球员站在中间，那种感受，
没错啊，
要好得多吧？
你好歹阿里再怎么糟糕，他确实跑得慢，他确实不愿意跑，他确实拿球了以后打维特斯那场比赛也相当拉胯。他如果他有力气上去多一个纵向穿插插两次，说你至少是这么说的，
至少在禁区里面有多一个高点。
对呀、啊，你打维拉那场球，我们赛后都在说嘛，洛塞尔索伤了以后，你就明显感觉到变成热刺多打维拉一个人，对吧？那为什么你不把安东贝莱换下去，有造成一个多打一个人，你哪怕是假象也好，这个东西你不换，其实问题是非常大的。你哪怕就是努诺可能是一个有点迷信的人，我觉得，因为他那个没碰英超最佳月教练那个奖杯那个事情
啊，
可以看出来他可能是个比较迷信，
有点迷信，
就是他觉得上场比赛是这么踢出来的，这场比赛上半场还是踢得不错的，还是迷信安东贝莱继续能够接下去。83分钟再换，我觉得这个反应速度比当年波切蒂诺还要慢了，对吧？波切蒂诺看情况不对，你65分钟你就换人了，他不会83分钟你才换。83分钟上洛塞尔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点耻辱。我说句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下半场我应该这么说，我觉得下半场零射门，再加上83分钟才换人，这就是耻辱。
这就是问题，问题很明显的问题在这，就是这是说难听，就是主教练或者教练团队不作为，对吧？
没有起到他们该起的作用，
肉眼可见。对，我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他在相信什么，相信安东贝莱休息了10分钟以后可以突然全选踢完最后10分钟绝杀吗？这不可能的呀。他不了解安东贝莱吗？到现在就是如果他不了解的话，那我觉得是他整个教练团队的事情。就是我专门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主教经理2022也出来，就是那个试玩版也出来，他整个教练团队他有很多的一部分这个重心是投入到数据分析方面的。他甚至把原来有一个就叫数据分析，叫 data analyst， 他现在分了，他现在除了你去找球员有那个数据分析，就是帮你去找这个就是帮球探部门去分析的数据分析员以外，他还有一个分析员叫做 performance analyst，就是对表现的数据分析员。然后这个团队热刺现在一共有4个人在做，这4个人你告诉我听，他们没有能够分析出来65分钟安东贝莱跑不动吗？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大。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2个星期前讲过吧，努诺不太了解这群热刺球员的尿性，好吧，就是当时重点针对的对象是温克斯。那现在就是我觉得他对每一个球员他都不够了解，他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对，他很多情况下就是说啊，我就把这个阵型布置在那个地方，在哪个位置上怎么踢，他每个人他能够想到斯基普在下半场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在串联球队的进攻吗？我不认为，我真的不认为这是努诺安排的，对吧？霍伊比尔上场比赛的前插， 啊，对那个维拉舍的进球，这是他刻意布置的吗？我觉得也不是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最基本的布置，就是说我们的进攻向左路左倾，因为右边埃默森我们要给他空出空当去做好防守，或者是给他压力小一些，这些东西最基本的是有，但是真正说进攻的套路现在太缺乏，
嗯，
这个太缺乏，你在现在多少轮啊？九轮比赛对吧？我们踢到现在九轮比赛，然后啊、再加上这么多场欧会杯，再加上有一场联赛杯，这个进攻套路就是没有看出有什么真正实质性的套路，他至少这个套路不是立体的、嗯、这个责任我觉得全责肯定在教练组身上，这个是没有办法推的。
嗯，防守是稳固了，但是进攻的问题依然存在，对吧？
我觉得防守你也没稳固，防守你稳固你不可能连续七场比赛都丢球
啊这个
我们已经多久没有零封了，我不觉得防守多么稳固。
嗯，
但是你、嗯、就是说防守可能有一些亮眼的表现，就是以前抗击打没有这么强，你可以说是罗梅罗和戴尔这套组合这个化学反应出来的比较快，罗梅罗很快的就是踢出了自己的身价，这个东西只是说你只能说表现亮眼的一些，但你真的不能说这个防守也稳固了起来，就是说整体而言我们整支球队的问题现在是非常大的。
嗯，哎，所以我觉得目前就像努诺自己说的，或者说他一直在说的，就球队有太多地方需要去提升、嗯、他有可能啊，我站在努诺的就是角度去想一想，当时他的想法可能是、嗯、目前我们还没有落后，让这批球员在场上磨合一下，或者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内，但是球队落后之后，这明显就不是在想追分的那种感觉。
对啊，
就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落后了13分钟以后，你才有所变化，
这个我就问题就很大头了，
对吧？
对吧？
这问题就非常大了。对对对，我觉得鲁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觉得他可能撑不久，
撑不久啊？你觉得吗？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他撑不久。如果他没有实质性的给这个球队带来什么变化的话，他现在有一点什么感觉，就像以前小时候我们学习被家长或者老师骂，就是你像个木头踹你脚动一下踹你脚动一下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输球了以后，或者场面非常难看了以后，而且是要场面连续难看了以后、
嗯、
他才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嗯，
对吧？他如果总是这样一个反应慢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他是撑不久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帕拉蒂奇认为他是个务实教练，你务实教练你赢球啊，或者我真的到下半场70分钟丢球之前我心想，这场比赛0-0拿个零封也是很不错的呀，这叫务实对吧？
对，
这真的叫务实。你能够，如果是说你的战术设置安排能够保证球队在客场全胜而退，你打了现在状态其实很不错的夏姆啊，你对现在 fantasy 第一前锋安东尼奥没有丢球，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
我真的觉得这场比赛我完全可以接受。
嗯，
但是因为你的不作为，本来可以拿的一分，本来可以收获的零封，最后都没有、
嗯、
啊那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
很让人气愤。
对，他不符合帕拉蒂奇所谓的务实足球，这有什么务实的？没有任何务实的东西。我现在
好的呀，哎，我们最后再还剩一点时间，我们聊一聊这个球迷心态的这个、
就是现在你看现在多少人在叫努摩下课，不只是我一个人了，对吧？
嗯，
我没有主动想叫努摩下课，因为我个人认为我对努摩的认识、我还对他有一点点信心，因为他在狼队、我觉得他还是培养出了一些球员的，他对球员的提升，他愿意花时间跟球员进行沟通和交流。你比如雷吉隆下场以后，他牵着雷吉隆的手说了好一会儿，对吧？
对，
他也给年轻球员机会，他也在给边缘球员机会， 这些东西是应该有的。我觉得这是一支这个比较成熟的球队必须出现的一些情况，就哪怕是有些时候是在牺牲一定战绩的情况下你应该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前提就是你要先有一定的战绩，
有一定战绩，
问题是他现在没有战绩，
这个战绩而且
真的
是难看那种
对，而且你是真的是这我觉得很多托纳姆热刺球迷现在最不满的一点就是他来的时候画了个大饼啊，我们这个这次聊点啥开场音乐对吧，开场这个这个 intro 对吧，
对，
这个饼画的这么大，你现在我们你跟他说是这个结果，你不觉得打努诺的脸吗？我不知道努诺这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样了，我现在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扛不住，我现在看他的采访，他的那种犹豫啊，他的那种眼神的迷离啊，不像他在狼队的时候，狼队的时候他讲话他觉得这个对记者讲的不对他绝对是边摇头边说我就是觉得我这么做是 OK 了，那是对狼队可能有用，如果我们摆正位置，热刺就是一支跟狼队现在一样的中游球队，他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早就这么说，但他现在说话的方式、
这话不能这么说，
他不可以，他不能这么说，对，他不能这么说，他现在身上背负的压力我觉得是他执教生涯前所未有的最高的一次压力，他可能接的这个烂摊子是他当时没有想象过的，他可能也没有为现在的困难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现在助理教练又要当奶爸了，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就是可能有一种这种不顺的事情啊，接踵而来对吧，喝凉水都塞牙，他很有可能就是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吧，我觉得他的采访看、
就是、我觉得球迷就是我们球迷呢就很多球迷也是这样，就是嘴上说着啊，我们热刺现在可能就是一支中上游球队、但是呢在成绩上面依然还是会以
有追求
前四的目标来要求球队的，这个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说可能也正常吧，可能也正常吧，只是说在比赛的时候就或者说比赛结束之后或者比赛中间就很容易就时不时的就感性的一面总会战胜理性的一面，这个也是足球带给我们的嘛，足球不可能永远的理性对吧，
对，
只是我有的时候就会想嘛，就赛后的时候你就会想嘛，你说让努诺下课，努诺下课了之后呢对吧，努诺下课了之后呢，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才找到主教练的
努诺
啊，对，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记得当时说是73天还是93天来着的，花了那么长时间兜兜转转经过了那么多上上下下找到了努诺，然后经过了联赛9场比赛之后你已经在喊努诺下课了，
下课，
那么下课之后呢是不是又要去找梅森了呢，那算来算去因为看起来好像也只有梅森了，
也只有梅森了
对不对，
对吧，
现在只剩下梅森了、又要去找梅森了，那么会不会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上个赛季末的时候那个原点了，而且现在球队还没有了贝尔呢，当时贝尔在梅森后半的阶段还算是
救场了，
救场好几次呢，现在连贝尔都没有了依然这批球员你让就前场还是这批球员还少了一个贝尔，你让梅森可能也打不出当时他要所拥有的那种表现了吧，对吧，只能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你说希望吧肯定没有失望多，失望肯定是大一些的，只是说这个时间点来说算是赛季四分之一嘛，四分之一可能还不到一点，但是对于努诺这个阶段的表现来说确实差强人意，但是也没有到
差强人意是还算可以的意思，
你从联赛积分榜
你觉得差强人意吗，
从积分榜的结果来说差强人意，
那我觉得你太容易满足了我觉得你太容易满足了我想总结一下，就是我星期四看完打维特斯那场欧会杯的时候 我是这么感觉的，我当时的心态是我完全理解努诺现在的这个战术执行的打法和他的人员安排，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确实是下了功夫，而且是按自己的这个计划去进行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算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比赛日程，我们将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啊，都是进行一周双赛的比赛，
魔鬼赛程，
魔鬼赛程开始啊。这虽然这个对手没有这么强，但是从体力上来说，那确实是魔鬼赛程已经开始了，这是本赛季第一波魔鬼赛程。那你打完维特斯以后，打夏姆，夏姆以后，我们周中打伯恩利，周末就打曼联了。
嗯，
因为那个伯恩利是联赛杯的比赛，我觉得球队对联赛杯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我感觉很有可能又是上联直接大轮换十一人轮换。
不，我觉得十一轮轮换不可能，我觉得一定是一半主力一半替补。
嗯嗯，
甚至可能主力多一点，保证伯恩利这一关，你被伯恩利淘汰就有点过分了，
太难看了
啊，对吧？太难看了。然后你打曼联肯定是主力进出，再然后下个星期四打那个维特斯主场，那你肯定要上一半主力把上比赛拿下来，对吧？然后后面的比赛我们后面再说了，这些东西就先不说。那从那场比赛他的人员安排上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输掉那场比赛本质上对球队推进欧会杯这条战线的影响也不是说决定性的啊，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这场比赛好打西汉姆是拿出球队100%看家能本领，
可惜没有
把所有的能力打出来，但是没有的话就说明我不知道
所有的战术配置或者说计划安排全都被打乱了。
哎，全部被打乱了。
至少从球迷的眼光上面看是这样子，但是从
对没错
对吧，教练来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
对
落后了还不换人，
为什么没打出来，对吧？为什么没打出来，该有的东西你没打出来，该
有
的
也没有
计划，好像你看出来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想法，你只是说我们是控制了比赛，大哥，那我在后场倒脚81%的控球率，然后输0-5，那也叫控制比赛啊，对吧？对吧？你控制比赛，那你结果是输了，那有什么用呢？当年巴萨打拜仁的时候，被叫五人的时候，那场比赛控球率就是拜仁31%啊，那叫巴萨控制的比赛吗？对吧？你不可能说仅输1-0，就是说我是在控制比赛，这个东西我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努诺他自己搞清楚了没有？现在，我说一句实话，穆里尼奥在的时候比努诺舒服了一点，就是我知道穆里尼奥想干嘛，对吧？我知道穆里尼奥想死守，我知道穆里尼奥在多少分钟以后他就开始全面转入死守状态，然后他就是投反击或者怎么吧。我清楚，我这样的球。我死的明白，就是这感觉。但是西汉姆这样子，
但是你要说清楚啊，
死的莫名其妙，
不是？
对吧，
你要说清楚。穆里尼奥在的时候，每场比赛什么时候死，怎么死，最终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也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我们都是清楚，对吧？但是那个时候感觉还行啊，因为那时候
你不能因为你知道怎么死的，你就觉得感觉还行啊。
对啊，因为我知道他再死都死一场他就下课了，你知道吗？我是这个感觉啊。但是现在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说句实话，给穆里尼奥的支持并不是很够，转会市场的支持并不是很够，
够了，我觉得已经 蛮够了。
我真的是我觉得不够啊，你就是有些小目没有丢出去，你现在比如拉梅拉施走科那种人，就真的这个球也不会好看到哪去的，对吧？你树挪死人挪活，这群人都挪活了以后，如果他们还留在热刺，我觉得这个热刺不会有什么变化的。现在其实真的是，你比如说像罗梅罗这样的球员的到来，斯基普这样子的表现，他都是给这支球队带来了质的提升的。但是努诺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支热刺本来应该有的质的提升真真正正展现在这个台面上，实力上碾压对手也好，结果上赢的幸福也好，我们没有啊！你看我们现在赢的球， 本赛季赢了五场球，全是一球，
一球小胜，
全是一球，我的天哪！
那个欧会杯有一场是五球大胜，
欧会杯你不能，我天哪，你拿穆拉这准备，穆拉队长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真的是你都不记得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存在的非常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当时还给他说了一些好话，我们郭老师，我们迷影之下郭老师在朋友圈还专门发了一条，赢维拉那场球有让他看到当年热刺在波切蒂诺之下赢维拉的那种感觉，他希望热刺的复苏从此开始。然后
下一场比赛之后诺下课
打完西汉姆以后我们看郭老师这几天都在干嘛，不要怕努诺下课就是努诺下课干什么对吧，所以
确实搞心态、
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已经说就是再经历过风吹雨打的热刺球迷我觉得大多数也坐不住了、我可以明显看到就是我们 Crash 小姐姐现在已经很多场比赛不看了、所以他会有一场有一种很久不看比赛了，现在来看这比赛感觉踢得还不错、哦、的感觉。
没有，因为他 他说这句话是上半场的时候说的。
对，这是上半场说的，这是一种球迷心态、还有一种球迷心态就是库里利老师心态，没有什么好说的，这球队就已经这样，已经不屑于说这支球队了、对吧。还有一种呢，这个可能像郭老师这样比较激进一点，就是赶紧下课、就觉得就下课解决一些问题。还有可能就是我们两个现在这样子啊，还不管怎么样，这还要抽出时间陪大家聊聊天，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心里话啊，还觉得这支热刺还有希望。就是我们说句实话，你刚才也说了，我们现在换主教练、换主教练就解决根本问题吗？
解决不了、哦。
解决不了，现在不是
换哪个教练，你让孔蒂来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跟你说，现在
就是孔蒂来就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这支球队可能就解散了，就打架了，就拳击赛就变成对吧？就这个感觉、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只能挨着日子过。我现在感觉是这样，就这样吧，有场球就是一场球，我觉得无所谓，对吧？赢一场是一场赢一场是一场，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希望球队看到一些变化，我哪怕真的是说你欧会杯你不要上温克斯你上哈维华特我都会很高兴，就是这个感觉。能不能就是说
下定决心对吧，破釜沉舟，
这种心态我们来做一些改变。有些东西输就输了，你不要真的是输得很惨了以后你才去后知后觉做出一些调整。我希望努诺能够尽快的更早的做出一些调整。下一场比赛就是后天联赛杯打伯恩利，我觉得是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伯恩利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哎，重建吧，卖了吧，破釜沉舟吧，但往往可能
没有财力啊，
不是这个可能更多是从外界因为不太知道内情的一些就外界人士的视角、可能对于列维来说或者说对俱乐部来说重建已经开始了，重建一直在进行中，只是重建一直没有收效成功、就像曼联一样，
就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们不清楚、
就像曼联一样、你说曼联经过福格森离开之后他们没再重建吗？他们一直在重建他们重建了七八年还在重建，你说真的破釜沉舟就能起到效果吗？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说不定他们
对吧，桑乔来了对吧，桑乔来了也没有
对啊你说不定到时候哈维怀特还不如上温克斯呢，那也有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怎么说呢，
首先哈维怀特上来了以后也肯定会球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只能说咱们还是一场一场比赛看嘛、
我们只能一场一场比赛看，
你抒发自己的心情也好、或者说愤怒也好、都没有问题、但比赛我们还是接着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去看、我们还是总是能希望看到每场比赛球队能够有一些进步的，而不是进步一场、退步一场进步一场退步一场、就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们好不容易 找到机会吹了一吹了啊，下一场比赛要黑一黑，
吹完就死了，对吧？
然后是不是下一场比赛又能吹一吹呢？啊，我不知道。那么我们就下周比赛，今天也聊差不多了，我们就看吧，下一期节目，下一或者说，下一场比赛，
下一周的大概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一周两场比赛，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
对，
我们就是在
看
这次的比赛。
球队能不能有一些变化，
就像开盲盒对吧，像开盲盒一样，今天是谁，明天是谁，今天是什么结果，后天是什么结果啊？无论怎么样，我们至少啊还是陪托纳姆热刺走下去。你不要说库里老师天天在这骂说难看死了 啊没有什么好说的。
库里每场比赛
半夜的比赛
还在看的。
对啊，梅特斯比赛我们库里老师看完全场的，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啊，静待库里老师的早日归来。
我们静待，我应该这么说，我们静待所有嘉宾在能重回那我们四五个人录节目的那个盛况。
哎，对，就是
感觉
欢欢喜喜，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啊。
对，也希望
这样子的日子
早
点
回来。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蛋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好，拜拜。